今天是2026年1月5号，我周一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咏叹调休止符，这位问和日本的关系啊？你不打一架怎么立威呀？不立威怎么上位呀？是吧？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细说了，现在啊。下一个问题，时光与你。脸的问题，你觉得肯定是边境债主吗？是不是你的心态问题啊？你越执着于脸，脸可能就越那啥，你还不如放下哈。你就做一个普通人，普通的、正常的，该化妆就化妆，但是不要用刺激性的东西啊。有可能，化妆品买的一些素的素的，还有纯植物的这些来用就可以了啊。还有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脸又没有脱皮。一般脸干巴就紧绷的感觉很正常啊，抹点化妆品就过去了。等你修行达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皮肤自己就会变好。你现在越执着反而就问题就更多了。下一个问题，无畏圆满，这位问上座部的清净道论里面，有佛随念业处上面写的，思念佛陀最多只能证得净行定。看师父您说可以证得二禅，这个怎么理解？湿婆参湿婆可以达到三禅。他说的我不管啊，净行定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入净，它还不算初禅，它只能算欲界定甚至欲界定当中也不算那个完整的圆满的虽然入欲界定也算是定，但是呢，它还不是入定这个净行定相当于欲界定差不多吧，可能比欲界定还差。那你觉得呢？下一个问题，能不能简单的讲一下南传佛教的设计？这个以前都讲过了南传佛教就是早期的弟子们离开了佛然后呢，就开始到印度南边传，他们就不再承认大乘的教法，就是佛晚期后期长的那种佛法这个东西，它因为有深度，所以如果过度的世俗化的话，让信佛的人数量是多但是高端的那些法就会慢慢遗失。如果一直保持那种高端的话，那这个。摄受人的数量就少，所以就要取中间值。那么南传那边是，信的人多但是真正修行解脱的人和走向解脱的人反而更少，咱们这边是能修行人当中能接近那个往生的人是多，但是呢接触佛法的人反而是少，这样就看怎么理解了哈。像泰国说是。90%的人都信佛，但是那边的治安也很乱呐，有卖淫什么人口买卖各种乱事很多呀，那边，甚至还有毒贩子们也在那边有活动的很多所以不是说什么信佛的人多了就国家就肯定好，或者说，能真正正果的人肯定多啊，不是这么说的下一个什么泡禅林的泡禅师他是再来的吗？我对其他人我就不评价了。你说不管说的好或者说不好，我都有问题啊。下一个问题，谢先生问：平时一直参思情，这样可以吗？可以的。你要是能24小时不间断的一直抓着这个思情不放的话，那修为应该提升得很快啊。我觉得永嘉正道哥非常的气心，请问这个可以拿来当修行的参考吗？可以，你愿意拿什么来参考都可以，前期学什么都可以。还有，你已经抓住了这个思情的方法能领悟这个方法的话，一般大部分关于修法的那些书你都不用看了，你就专注于参思情，痴心破灭，那就达到思禅了。这一生，这个人间能修的禅定，基本就修得到头了。下一个问题，葡萄美酒夜光杯是否能轮回到古代？不能，这个时间只能往前走，不能退回。下一个问题，波利波。请问为什么意识本身就是情绪呢？要怎么用情绪观察世界呢？我好像没说意识本身就是情绪这样的话吧？而是你回到那个境界的话，三禅境界的话，心里唯一存在这个一点点情绪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状态里认作是你就是情绪，情绪就是你，但是呢，它情绪也是妄想所以还得灭。要怎么用情绪观察世界？那你回到那个境界就知道了。到了三禅你就知道了。 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啊，用情绪观察，到了三层的时候，你这个视觉，就不是我们凡夫的这种视觉，而是，360度，全方位的，无死角的，像太阳照射，周围一样，那种视觉，就是全面的观察了之啊。下一个问题，千瑞银泰，对小城的识变路你有什么建议？识变路，这个什么？观想，金黄赤白颜色，还有地水火风空室，这些充满与虚空、充满宇宙这样的观想法，这些都对应到二禅境界，所以你再往上走就走不了了。观想的成就是不是也是很重要呢？如果你想一直停留在二禅，那可以了。如果你想再往上走，就得修怡情或者参思情啊。如果能阿弥陀经的所有观想都观想起来，是不是往生很容易呢？如果你在境界低的时候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么按照它的顺序来也可以。观想最后观想阿弥陀佛，能观想到那个程度啊，一直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像，不管你睁眼还是闭眼，一直存在，和外界的这个像，可以重叠到一起，这个程度的话，可以往生应该是可以的吧？观想成就是修行路上必不可缺，这个不一定，可以跳过去，你能跳过去就可以跳过去，这都是相当于二禅境界的修行啊。是不是阿罗汉听好听的音乐，听繁杂的噪音，是不是不作意，也都丝毫不受影响？阿罗汉在禅定当中是听不见声音的，没有声音。同理，修行时故意听噪音，听很难听的声音，还能让心不受影响，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修法呢？你有必要这么做吗？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修，都等达到了那个境界，超越耳根境界的时候呢，以后就没有声音可听，除非你自己想听啊，这样就可以了嘛，不需要专门去拿声音来练啊。还有恐怖电影的问题也是啊，如果你修到一定程度啊，再去看恐怖片一点不恐怖，没有意思啊，反而让那些个什么视觉上或者听觉上突然给你来一下，嘣，那么来一下啊，那就反会有时候会吓一下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你因为起了恐怖情绪，而是突然间声音大了或者什么突然蹦出什么画面来，弄一下，这个就是像恶作剧一样，它不是恐怖的问题，而正常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除非他已经处在入定当中哈。下一个问题，共度。打坐疼得实在忍无可忍是怎么办？那就不坐呗，起来休息一下，走动，然后再打坐，这样就可以了嘛。不坚持过去，一直卡在那个时间点，每次到一个小时左右，屁股疼得难以忍受。那么你再坚持一分钟可以吗？每天多坚持一分钟，一星期内就增加一分钟，然后再下一星期增加2分钟，这个总可以吧？或者屁股很疼的话，你可以找个垫子垫一下，这样也行。下一个问题，柳絮，这位问刚出生的婴儿，没有生命迹象，往婴儿的嘴里喷了烟，然后就活过来了，但是十几岁的时候又出车祸死了，你想问的是什么？这什么情况？是婴儿活过来什么情况，还是死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都是在他的业当中啊，你说这个。吸烟往婴儿嘴里喷，能把孩子叫醒，把刚出生的孩子催醒，这个都是有点这个医学根据的啊。因为他孩子不刚出生，他不呼吸或者不哭，那你刺激一下啊，用这种烟的方式刺激一下，让他呼吸，这样就可以醒过来嘛。至于长大后车祸，那是他的业。那第二个问题，我的记忆力特别差，注意力老分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就是人笨嘛。人笨就是你前世有很多语言上的业，就是交流当中你欺骗别人，伤害别人，这种业多了这是你人就变得笨了，如果你在上一世语言上多做善业，说正确的话，说好话，只说真实的话，这样的话，这辈子就会比较聪明，语言能力也强。注意力、记忆力都会强，所以你先忏悔你过去的口业啊，口业，然后发愿度所有那些与你的业相关的那些有缘众生，被你伤害的那些有缘众生，先承认你有这个错误才是对的。 第一步是先承认有这个错误，你不承认这个错误就很难了。先承认错误，然后忏悔，然后发愿度这些众生，然后我可以的话啊，做功德回向给他们哈。第三个问题，禅宗二祖和觉灵菩萨是同一位吗？这个我不知道啊，这种问题还是少问吧哈。下一个问题，安硕，为什么杀父杀母是无间罪呢？父母的坏情绪跟常人应该差不多，那你是怎么得到这样的结论呢？父母的坏情绪跟常人差不多呢？父母应该是对你有恩了，我对你有这么大的恩，然后你伤害我，那我这个坏情绪应该更大吧？比那些不相关的人伤害我应该是，更大的吧？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杀父杀母和杀普通人不一样？你杀恩人那肯定和杀普通人不一样啊。第二个问题，这位问这个《金刚顶经》的内容，在这里说，修这个陀罗尼可以将业障全部消掉啊。业障不会被消掉哈，而是以你用功德给压制住了啊，业障还是有，这个恶业是不会被消掉的啊，只会只能用受报的方式来消掉哈。你用功德足够大，你的修为足够高的话啊，可以用这个功德和修为降低这个恶报的强度哦。如果佛菩萨愿意加持你，帮助你和解的话，这算是消掉了。但是呢，同样你得一定程度上要受报的，这个业是肯定要受的哈。但是佛经上为了给大家信心，所以故意这么写的，你就这么看就可以了。尤其是密宗的密宗的佛经啊，《金刚顶经》是应该是密宗的佛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吧。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啊，他们是非常注重传承和这个灌顶这种说法的啊。你愿意信哪个就信哪个吧。下一个问题 ，Q。佛经不落灰也有这样说法的啊，也是藏经阁啊，有些地方的藏经阁不打扫它也是很干净的，一直那样啊，说是有护法善身保护，也有这样说法啊，你愿意怎么相信就怎么相信吧。如果从那个禅定当中能观察高维的那种视角去观察的话啊，有些佛经它是有加持力可以放光的啊，这种放光的佛经他会把那些个灰尘挡掉，不让它落到上边，也有这样的观察之后有这样的现象啊，也有这样说法。下一个问题，你要躺着要睡的话，你最好还是念大悲咒之类的，念到哪里睡着了都无所谓。你要想念地藏经，的确如你所说啊，人家要来听，结果你念到一半就睡着了，那可能你这个最后的这个。恭送真言也没念啊，就是送他们的这个真言你都没念，那怎么办呢？你还是念大悲咒吧。那你要睡觉的话就大悲咒或者念佛吧。下一个问题 ,JX4921。这位问，人生中所有不好的坏事发生都可以当作业障吗？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未必是啊，有些是随机事件，但是如果你是修大乘的人发愿解脱哪怕没有大菩提心，你想往生有这样愿的话佛菩萨会加持你，会保护你，在命运上保护你，所以来的业都是业障都是你本该承受的业，不让你承受那些个随机事件。下一个问题，如如不动，100年后极乐世界传法团队撤离，观音菩萨在这个世界加持力是不是就会减弱观音菩萨等觉菩萨，他是他的意识一直维持在变虚空的状态，覆盖所有法界，不光是极乐世界，娑婆世界也一直覆盖的状态，所以100年后就算撤离了，你继续修观音法门照样能得到加持力。下一个问题，如如不动，善业是不是也得消完才能成佛不需要善业是可以带着的但是呢，你把那个善有关于善业的那个人给渡了才算结束所以这个那些个菩萨已经成菩萨的人也可以用化身去帮助很多人，那也算是虽然不能算是业，但是帮助人了，他们对这个人对这个菩萨有感激之心这个就不会影响他当菩萨了。城里这位说打坐一个小时70分钟然后就昏沉想睡觉，那你这个磕头有没有练腹式呼吸有没有练成？首先得练成腹式呼吸，一般氧气不够的时候就容易昏沉想睡觉如果是打坐的时候真的想睡觉的，那你赶紧躺着睡觉，睡醒了再打坐 啊，然后每天早晨起来先把这个腹式呼吸练起来，每天坚持练，早晨晚上都练，一次练个20分钟左右，站着练哈，先把腹式呼吸练成，平时都用腹式呼吸啊，不是打坐的时候，而是平时，平时全部用腹式呼吸，这样的时候再打坐的话不容易昏沉了啊。下一个问题，不思议，自己无法早起，经常晚上激情满满，设了目标，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没劲了，脑子告诉自己该起床打坐、努力工作什么的，然后几秒钟又睡着了。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想早起吗？那么晚上首先少吃点，先晚上少吃点，然后呢，早晨闹钟按起来，马上起来做就可以了吧？还有这个有没有戒肉啊？肉吃多了也昏沉，油吃多了也昏沉，蛋白质吃多了也昏沉，然后呢，体内毒素多了也昏沉，所以需要磕头，我出汗来排毒啊，这些都做到了啊，每天坚持做。然后慢慢这个睡眠时间就会减少，而且甚至睡着了，这个睡觉的程度也不会那么深，不会那么死睡。是甚至有些时候是，看是身体睡着了，这个脑子还在醒着的哈。这个都需要长时间的修行，有需要一定的功夫啊，所以坚持修行就够了啊，现在不用着急。好了，今天没多少问题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